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把这个要把妙法莲华经呢做一个精彩的总结。这部经呢，那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可以这么讲，叫做法华经的精义啊，它的很精粹的、很精彩的它的意涵哈，我们来跟大家谈。我不晓得一堂课是不是可以把它讲完，如果没有讲完就再演一次，不一定，也许讲得完，也许讲不完啊。我们看这部经哈，以前我几次跟大家讨论过，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在这个七舍觉山呢，他那么来讲的是无量义经，所以这部经的序啊，就是这个序分啊，他会拿这一个当的主题，就一定是跟无量义经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无量义经的这个经题很明显的就是说，你修了无量义经，读诵这部无量义经，会开发无量的智慧，而这个无量的智慧又称为叫做无量义沙弥。所以佛呢，那么他在七舍觉山那么讲这个经的时候，诸大弟子哈，那么天人呢，那么这个天龙八部呢，也通通都来听。那么大家听的很欢喜，讲完了的时候，佛他是入无量义沙弥。佛一入了无量义沙弥，普佛世界。什么叫普佛世界呢？就是这一个。不是只有娑婆世界，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有佛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多大呢？应该是说，这个用华严经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莲华藏世界所有的有佛的世界，那么多的世界会都六种震动。为什么震动？都感受到那种感动。那么这个表示，这个如果把这整个的莲华上的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宇宙可能会更大到无量无边的地方。那么这一个世界里头啊，那么因为释迦牟尼佛讲无量义经，入无量义沙弥，普佛世界，就所有的这些世界通通都感动了。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存在的地方，有一个永恒跟我们非常密切在一起的一个智慧，一个般若，或者是一个这个光明性。那么我们可以称它，简单的说称它叫做般若。我们如果正确的说法的话，它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它就是正等觉的智慧。也就是说，正等觉的智慧本来就存在着的。这一部经里头，无量义经里头，它告诉我们性相空寂，所有的本的这个性，也就是这个佛性本身是空，空寂。这个空并不是虚空的那个空，虚空的空在我们的知见看之下，它已经变成一个有了，有空的，那是一个虚空。那么他所谓的空寂是指这个佛性的空寂。佛性空寂，相呢无相，你所看到的现象界的这些东西呢，所有的相无相。怎么讲？明明有这些现象，怎么有无相呢？是这个山河大地也是隔一段时间以后，它就生诸意，它是不断在生诸意面，你的身体也在生诸意面，你的身体三个月 才三个月就已经百分之九十几已经都重新换过一次了。你不要拿着那个镜子照着自己说这就是我，三个月以后已经不是你了，而且你补进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存在里头所有的那个细微的微粒重新组合回来，也是重新别人都用过的。所以无相的意思就是生住意灭，我们的心也是在生住意灭，我们的事也在生住意灭之中，但是本来是在生住意灭，你可以好好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执着在我们认为这样才好，执着在我们的妄里头，所以我们才开始有了妄，才会有我有你，因为有你有我，我们的沟通就很困难，就有很多的烦恼，就有很多的对立，有很大的残杀，有很多的这种彼此之间的一些这种瓜葛。那么我们因为起了很多的妄，对很多事情产生了不安，对很多东西产生了忧虑，所以烦恼不断。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妄，没有这个把这个烦恼能够破除掉，那么其实这个社会就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它是变得很祥和，它会像天堂一样，像天一样。诸天是比我们进步多了，但是天还不够，它必须是佛所化真正的佛国，它才是那么样子的祥和，像极乐世界它才会变那么祥和。所以你去看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去参拜的这些菩萨，这些菩萨里头啊，你看他有大菩萨，这个有这个比丘，有比丘尼，有居士啊，有女士，有童男，有童女，有事业家啊，有长老啊，哎，你看有工人，有摆工，有生意的人，还有什么？还有奴隶，通通有，每一个都成就菩萨，每一个全部都很欢喜。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起这个妄起的太厉害了，我们之间哈喜乐不等，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差异之间的点在于妄打得多还打得少，妄执的东西多，苦就多，烦恼就多；妄执的东西它比较少，它就比较喜乐，法喜就比较多。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这一部经的谈到哈、啊，这个性相空寂，无相不相，谈到了这个啊，这个无所谓，就是无所谓，这些本来这些烦恼都是人所造成的。那么他告诉我们的是啊，这个我们常常有这么多的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我们之所以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无常、苦、空里头，因为无常的变化，所以我很苦。苦是因为我执着于我的原来的智慧，把它执着在事里头，而不是智慧，所以我的智慧不能开解，我也比较不能够解决我的苦。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无常，所以苦就跟得来。如果你能了解空性以及无我，然后智慧自然打开来，智慧打开的时候能够去解决前面的无常的挑战，而且也能够去克服我们所谓的苦、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智慧就可以开发得很好。就拿我们世间的学问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一旦有一个新的创造，各位一定是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你不觉得美国这个文化是一个新的创造？可是它一旦创造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模式以后，你有没有觉得它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为什么？因为它面对的困难会越来越多，可是大家还是觉得它这个制度是最好的，一定要到他有一天大家都警觉到这个东西好像不行，他才会转另外一个。 你看的大陆的那个文明，它似乎也正在发展一个东西，它可能以后也会产生一个蛮好的影响力，可是隔一段时间以后又执着在它那一个地方又不行了。每一个个体也是一样，每一个朝代都是在生诸异灭之中，都是因为执着。所以史学家 Toynbee 讲，其实在人类的整个的演化史上，就是这件事情，一个文明的兴起，然后执着在那个文明的框架上，然后别的东西就没有了，只剩下这个，然后这个智慧慢慢的就没有了，然后最后它就会崩盘，就垮掉，那另外一个东西又替代它，那个第二个也来，他也没有学到这一点，所以就如同这个古德所讲的，后人来不及哀之，所以才会有后人而弗哀后人也。他就是这样，因为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打死的。智慧在我们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的人很苦恼，好多人跟我讨论，老师为什么现代人会这么穷，有这么多钱还是这么穷。我说对，穷这件事情是一个意识，因为他不断的想要占有的时候，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种匮乏感，他就产生穷，穷是从这里来的，痛苦也从这里来的。就是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守楞严经里头啊，那么这个信觉必泯，你的佛性产生了一种好的觉察觉悟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好的这个明啊，光明明察。可是妄为明觉，你只要在明里头执着它，然后这个明里头有你的知觉去固着它，那妄念就跟着开来，然后被这个妄念绑住以后，智慧反而又被困住了。这种情形用我们现在讲创造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已复如此，也是这样。创造心理学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创造力之所以会失掉的原因，就是绑在旧的那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可以带来信心，但是成功的经验，那个成功的事情也很容易变成失败的开始，变成失败的原因，因为你会执着在那个最自己还最新在那个成功的经验里头被他绑住。所以一个企业也是一样，一个企业兴起，可是到一段时间怎么弄都弄不来，为什么？因为这整个企业这么多人呢，你不是一个人想要改变就能改变得了 啊，所以大家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执着在那个地方。各位了解《无量易经》这部经，他谈的是这一件事情，然后谈下来，他谈到十大功德，也就是这部经的十大功德，它可以演一切义啊，衍生一切善，度己度人啊，深入佛的这个秘密法啊，令我们活得欢喜，断除所有的烦恼，那么这个能得无生忍，无生忍啊，那么这个可以到了。进入这个佛果，树叶呢，以前的树叶全部都可以断除啊。那么这个产生最大的慈悲心，那么这个超然入于法云地。所以这部经，你了解这个《无量易经》它的意涵是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佛入无量意的时候是入无量意啥呢？而无量意啥呢？就是一点尘垢都没有。是不是？可是这个智慧呢，是开启的、绽放的。这个智慧呢，是感动所有的宇宙，所有的遍佛世界全部都感动。你是那个感动，不是我们感情那种感动，是它直接就产生了这一个像共鸣一样的应感的这种力量。那么到了这里来，所以弥勒这一位菩萨，弥勒菩萨。就是未来佛，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看来他自己也是受到这个应感感动，所以他要问文殊菩萨，为什么？因为他是这里面的最大的长老，他是班代表，班上在这里面他是最老资格的，他侍候过无量啊无边的这个 供养过无量无边的佛，所以他了解，他知道，所以弥勒佛未来要成佛的人，问一个已经成佛而回来在菩萨的这样子的文殊菩萨来问他说，怎么会这么殊胜，而且我们看到佛的放光，而且我们自己在放光之中，就在他进入沙门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受他这一份感动。所以他跟他讲，他说佛现在他要讲，他要吹大法雷啊，集大法鼓啊，要演大法义啊，就是这个证照，过去也是这个样子，他要讲的就是妙法莲华经，就是这个地方，从这里开始的。好，那么这部经的旨趣我们来看看，这部经在这全卷前后上看起来，这部经不管哪一位菩萨都会赞叹这部经为诸经之王。为什么称为诸经之王呢？有很多的学术界的讨论，或者是有实证的这个修行者的讨论，是说这修行者的讨论通常都注重在法义上，说这部经他所讲的意涵，他是把那一把这个最根本的究竟义全部都讲出来，他含摄一切经啊，连这一部经里头自己所有的菩萨讨论过的也这么说，连佛也这么说，因为佛他自己啊，在成佛之前，《妙法莲华经》已经存在了，所以这部经是一个经王，是一个真理。那么第二个，这部经他在谈的是一圣成佛啊，所有一切佛的成就都是只有一圣，而不是三圣，不是小圣啊、中圣啊、大圣这三个来分，不是声闻缘觉啊，这个菩萨用三个圣来看，不是，是声闻缘觉到最后通通都要到大圣菩萨圣里头他才圆满。所以这部经讲的实际上只有一圣，也就是说只有修声闻缘觉，只求你自己灭除你自己的烦恼，清净没有障碍，这样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自觉觉他产生菩萨恨才可以。这是这部经告诉我们的他的经要的第二点。第三点呢，这部经呢让每一个人都成就，只要你读这部经，每一个人都成就，每一个人都像莲华一样从地涌出。所以很有意思，这部经里头他会谈从地涌出品，佛在讲说将来啊，有谁能够在娑婆世界护持这部经呢，然后从地涌出这么多的佛法。所以本来呢从十方来的很多的菩萨说我要在这个地方护持，他跟他讲慢点慢点，你还是回到你原来那边去，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早就已经栽培了，所以他从地涌出。为什么从地涌出这么多无量无边的菩萨呢？就是因为他讲了《妙法莲华经》，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只要他愿意一个觉悟，愿意去做修行，那么每一个人他都可以觉悟，他都可以成为觉者。尤其是作为一个觉者啊，觉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到《药草喻品》里头啊，上根、中根啊、小根，那么各得他自己的因缘，通通都得到了滋润，通通都开启这个生命之华。你了解，实在是很妙的啊！所以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将来不是在我们的心灵里头穿上制服，变成大家都一样，不是。这部经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都在那个因缘里头通通成就，每一个人各自在自己的因缘里头转世成智，都在那里成就，都在那里成为智慧啊。那么所以那么每一个人都得到受记，在这部经里头啊，前面的大弟子都受记，对不对？最后五百弟子受记，不止有学无学也受记，对不对？有些物学都受记了，各位，你我在这个地方，在华藏讲堂，现在也都受记啊。佛外我们受记了， 因为将来都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完成的，所以他又称为君王，又称为大圣，原因就在这里。你应该很高兴，为什么？第一个高兴的不是我们呢？是不是须菩提、舍利佛他们都很高兴，而且高兴的说：“我今天才知道我是佛子。”你们有没有高兴？对，你应该很高兴，说今天还是佛子，而且听了这部经，原来自己是佛子。你要永远记得这件事情。那么，这部经，佛塔所在，就是佛法的所在，它象征。可是，这部经经卷信仰，只要你读诵书写这部经，啊，你读这部经，你受持这部经，你就等于它就在等于是一个宝塔，所以你在这里听讲的这部经，你要带回去，因为你家里就好像有了宝塔，你看多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接触过它，你已经知道你本来具足你的这个如来的慧性，只不过是我一时迷失而已。我只要一念啊，这个清楚，所以一念清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就在极乐世界。那么，所以这部经它的旨趣也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受持读诵这部经，皆得成就。这是它的旨趣，就在这里。《妙法莲经》的主要内容，我们把它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法要，我们再讲给你啊，复习一下。这个我们谈无量义沙妹的时候，谈到这个智慧的开启。当然，这部经最后一开始是这个，最后终结也是这个，就是你这个无量智慧的开启，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开启。所以这部经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在这个方便品的时候，那么他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要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么他去赞叹的说啊，这个殊胜的智慧为佛与佛才能知，只有真正成佛人才知道他那么宝贵，他那么样子的啊亲近于我们，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产生法华的信仰。可是舍利佛去请求佛说，那就请你说说吧。佛有没有说？佛没有说。佛为什么没有说？因为这个东西说了以后，大家觉得怎么可能呢？大家 不那么相信这件事情，大家都相信一定要经过苦修，一定要经过苦练，经过百千万劫才能成就。但这部经他告诉你的就是这么直接的，直接了当的，你受持了这部经，就这么一念觉，就在你平常生活当，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修炼修行就在这里成就的。但是大家都不相信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勉强要讲的时候，他提到什么？提到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就开示悟入，是不是？这部经大家都记得的，好多人都点头了，请记得这部经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妙法莲华经》就是要开每一个人的佛的之见，我启发你打开你开是佛之见，是显现给你看，是打开这个这么在你的这个生这个修行当中最重要的这个蓝图给你看，开佛之见，让你清楚这条路径是什么，叫开佛的之见。是佛的之见只是给你看，告诉你那个步骤，不是只有蓝图跟地图，你要怎么做。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悟，开悟叫悟佛之见，我开悟了， 然后入佛之见，让自己也成为佛，叫开示悟入啊。在这部经里头，你回去再去看《方便品》里头这个地方谈的很清楚，就在这里，不止这个地方而已。这部经这个开示悟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你读这部经，这个听闻这部经，你的修行离不开开示悟入这四个见，这四个部分。你一定要入佛之见，等于入佛的怀里一样。你如果开始觉得入佛的，你念佛一念到可以入佛的怀里，你的修行感觉到自己入佛怀里，你就很高兴，而且不止很高兴，你碰到有一些难题的时候，想一想，你还觉得在佛的怀里，而且马上会觉照入于佛，而不是归于魔，马上就产生觉照，马上就可以从一种这个解脱出来。所以《首楞严经》里头讲到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大家还记得吧？沉着入涅槃就是把这个妄的这个浊啊，沉着沉淀的沉，把这个浊呢把它沉淀掉，变成清水，沉着入涅槃，这是第一个阶段。解脱入圆通，我解脱了种种的这些执着情染，解脱了这些尘劳，然后我要入圆通，是不是？什么叫圆通？因为事出世间法圆通，是不是？那么这个悲智都圆通，自己跟别人之间也圆通，是不是？那么这个在整个的一个修行上啊，福报跟智慧也都圆通，你看多好。所以如果学佛学完了以后，只学到前面的沉着入涅槃那个部分，就是修到自己清清净净的什么都没有，这样很容易变成断灭。佛不希望我们这样，所以佛在化成品的时候，你看他就点出这个问题出来，他说你能够这个到涅槃这个境界，